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朋友，大家吉祥！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上一讲我们对禅修的觉知有了大概的了解，也知道觉知对我们在心理上、生理上以及认识上的帮助。同时也提到如何培养觉知力。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如何成为生活中的主人。我们经常看到周围的人整天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每天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为什么会是这样被动的生活呢？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或业苦中轮转，苦不堪言。或是什么呢？或就是迷惑，心里无明，妄想纷飞，漂浮不定，容易被这个外境所诱惑而随波逐流，于是呢，迷失了自己。业是什么呢？业就是造业，因为心念的迷失，就会形成错误的思想，而导致造了种种恶业。造了恶业，就要受种种苦啊。所以永远逃脱不出命运的安排啊。从佛法来讲，其实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你自己的心是否时时刻刻保持觉知的状态。有觉知的人，就会懂得觉察和觉醒。心态自然是乐观开朗，充满自信，心明如镜啊，没有任何抱怨嫉妒或是嗔恨。最重要呢，就是自己知道在做什么。人的命运，既是过去生、过去世所种下的因，但是和当下的这一念心，和我们现前的行为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第一，我们来跟大家讲讲什么叫命运。命运是指事物由定数和变数组合进行的一种模式。命与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命是过去生种下的因，运是什么呢？运是指内心和时空环境的转化。命与运融合在一起，就是某个特定对象在心念和时空转化的一个过程。时机一到，命运也随之会发生变化。那么大家就想要知道如何掌控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培养惯性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所在啊。什么叫惯性？惯性是指个人的思维、行为和性格等方面的一种习惯，惯性若能时时刻刻保持觉知，就不会怎么样随业流转因为心念的迷惑导致思想的错误，会造成行为的偏差而受苦受难。 就制定了你的命运是随着你过去的业在受报。因为命是与生俱来的业力，如果没有觉知和光照的能力啊，去警惕自己，改变自己，那么就会有所谓什么好命啊、坏命啊、富贵命啊、贫穷命啊等等的差别。这个运呢，是可以经过努力，随着时空的转化而有所改变的。如果我们每天训练自己拥有觉知力，去觉察内心的意境，保持正念，心生慈悲，广结善缘，这样不但可以消旧业，还能增加福报。所以说啊，人的一生的经历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念，当下这一念心若能觉知，这个心怎么样，心才能够明朗自在啊。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觉知对管控情绪十分重要。脾气暴躁缺乏耐性的人特别需要觉知，否则呢，一到外在的刺激的时候，情绪容易怎么样失控，做出一种不理智的行为。我们以这个开车来这个例子，情绪激动会导致后果严重，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啊！特别是我们开车啊，一定要有觉知，一定要理智啊，心要很专注才可以，不然的话呢，这个外境现前，有时候你会心里面会生气，会控制不了你的情绪。那么有一种现象叫什么？叫路怒。啊，怒就是道路的怒，怒是怒火冲天的怒，或者叫怒躁，就是心里面很躁动。就像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红绿灯，红灯一亮了以后啊，心里面很急，或者是看到前面的人开车抢道，你心里面也不舒服。怒怒跟怒躁是形容开车的时候司机受到压力或者是刺激，产生愤怒或躁狂的情绪。愤怒状态下的司机啊，会有什么？有时候呢，会失去理智的驾驶啊。有时候我们说你这个人开车很野蛮啊，所以叫野蛮驾驶，不停的按喇叭，或者是打那个闪灯等等现象。根据美国的相关机构调查的数据啊，有80%的司机目睹过怒怒，这种怒怒的情况是普遍的现象啊！你在开车的时候看到不少人不守规矩。那么66%的致命交通意外是因为野蛮驾驶导致。19岁以下的男性大多数有过怒怒的行为。有50%的司机在遭受到别人的野蛮驾驶行为和欺凌的时候啊，自己会以野蛮驾驶行为做出反应。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人会产生怒怒或者是野蛮驾驶呢？通常呢，都会认为呢，是在这个大城市中驾驶。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城市里面，交通堵塞很严重啊，车太多啊，人车争路啊，交通繁忙啊，我导致司机不耐烦，会感觉到怎么样，就是很沮丧。心理治疗专家乔万诺维奇啊，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引起野蛮驾驶的原因通常跟交通情况没有关系，而是与司机驾驶前的心情不好有直接关系。举个例子，那么在当天的工作如果不顺利，或者是与朋友还有跟家里面的人 发生这个吵架之后去开车。那么司机的这种负面情绪在开车前已经占据了他整个思想，那么在驾驶这个车的时候啊，把自己的心情投射在当时的这个经历，从而把可能是中心的驾驶行为视为不尊重这种负面的行为。因此呢，负面的念头一个接一个产生，不能客观判断，导致情绪失控，我做出了非理性的行为，危害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这说明了主宰我们行为反应的不是外来的因素，那是什么因素呢？而是自己的内在情绪啊。所以大家好好听啊，我们常常会发生意外，不是外来的因素，最重要呢就是内在的情绪。假如一个人开车前就知道自己的心情不好，懂得用觉察力把负面的情绪转化为怎么样正面情绪，能以这个慈悲包容的心态去面对，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刺激，意识到自己身心发生了变化，冷静对待，这就是智慧的体现啊。六祖慧能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说到啊，说热真修道人啊，如果是真正修行人啊，不见世间过啊，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主啊。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啊。但知切非心，我非自有过。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呢，不要老是去在乎外面的情况，我们不要老是去为别人生气。别人他们情绪不好，他们违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理智来想一想，哎，这个人今天的情绪为什么这么不好，为什么他这么容易发脾气，为什么他的行为跟平常不一样。如果你懂得前因后果，那你就能够会去包容他，会去容忍他，乃至会去同情他。所以佛教呢，不是说哦人家做错了啊，你好像是非不变，不是的，就是我们通过禅修以后啊，有了觉知以后，更加有同理心去理解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自己自比，不为的单方面的去为这个人生气，不会被外境来干扰你的这个心情。由此可见，拥有觉知对情绪的管控十分重要。第三点我要说的是，开发觉知力是修行的根本。只有觉知力被开发后，正念与定力才能够增长啊！要能做到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正念，我们修行人如果说能够保持稳定的正念的话呢，我们心就能够保持清净。你心清净了，有了定力以后啊，那你就能够产生智慧啊。所以佛教常常讲叫戒定慧，有了这个戒定慧，你就能够熄灭你的贪嗔痴。所以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就是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就是修行的根本啊。不管我们以后要修到什么样的程度，要成圣人乃至于成佛，那么都没有离开戒定慧三无漏学。通过勤修戒定慧才能够消除我们的贪嗔痴，这样我们就可以转迷成悟，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大家要知道觉知它是修行的一种境界，觉知不是知识，不是 knowledge 啊，这个 knowledge 跟 wisdom 是不一样哈，而是要亲知实践练习 才能够去感觉到这个觉知的存在。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啊，你不要太过于紧张，你要保持放松，在放松的同时你要专注，这个度就不容易掌握了。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你既要专注又要放松，那么在这个放松跟专注的时候，觉知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你的内心，包括你的身体，包括周围的环境，你心里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么这种练习呢，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更需要有系统的正式的一种引导。你在禅修，在修这个觉知的时候，你要有名师指导你，那你就会学得更快，你的体悟就会更快。所以呢，这个佛法的理论知识只是修行的指引，大家记得啊、哦，记得这句话，佛法的理论知识只是修行的指引，不是修行的本身。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开车前呢，首先怎么样啊？我们现在人，我们到哪里去？不像以前拿个地图，然后要把它记起来。我记得我以前从加拿大开车到美国去的时候呢，我是整个地图在脑海里面，我知道要走哪一条高速公路，要转哪一条路，完完全知道了。哎，后来有 GPS 以后呢，就不记了，就设定我要到美国的哪个城市的目标。比如像我从多伦多这边开车，我要到纽约，那我就设上这个 GPS， 然后就跟着这个 GPS 这样走。所以呢，这个佛法的知识，它只是一个引导，告诉你你的目的地要怎么走，在哪里。但是最重要呢，是要靠你自己要去行动。我们到哪里之前先打开 GPS， 但是你只要这个 GPS 设定好了以后，你要跟着它走，不然的话呢，是不会到目的地的。我是要根据这个 GPS 的方向去走，才能够到达你所想要去的城市。训练觉知，保持正念，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如果你只是听我讲课，不去禅修，你每天不禅修，不去修这个觉知，也是没办法体悟到觉知的这个境界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在讲课之前，我要带领大家来禅修。禅修目的就要让你去感受到觉知的那种光明啊，那种喜悦，让你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种妄想？有什么杂念？啊，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这就是觉知的功能。所以觉知是禅修的境界啊。没有一定的禅修，你是没有觉知的这种境界的。你如果说有这个觉知的这境界以后啊，你每天早上一起来，你看到你家里面的一切，看你门口的一花一草，你会感觉到很美，很清净，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所以觉知对于任何人来讲，不管是在家人或者是出家人啊，你有修行的没有修行的，有信仰的没有修养的，都非常的重要。我在上个单元中呢，一开始就教大家天台中的这个止观禅修方法，特别是我讲到五停心观，不同人的烦恼用不同方法来对治。有的人呢打坐的时候用数息观，有的呢是用念佛观，不同的人他的修行不一样。还有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要可以不同的来改变这个方法。因为有时候这个烦恼妄想来了，哎，你这个时候这个方法不行，那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比如像止观，哎，刚开始我用这个止就停止一切的妄念，哎，止不住的话，哎，我用观啊，用这个不净观啊，啊，用其他的这个观想呢，啊，来驱逐心里面的妄念啊。所以修行的方法是不断的在变化，就像在打仗一样，这个叫法无定法。 我们打仗是不是去杀生，我们打仗呢是要佛法的打仗是要斩除你心里面的烦恼魔障。所以有的人呢根据我这个传授的止观禅修法之后啊，他们就会开始去修了，有的人呢他们也去行动，那么这个烦恼依然很多，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有的同学一听到止观禅修这个法门之后立即行动，每天坚持禅修的习惯，自然而然就可以体悟到禅修的喜悦，并且呢能得到禅修的利益。大家记不记得上几次我们常常讲，好多人告诉我师父啊，我很开心的，因为自从来参加你这个禅修课程以后，哎，我睡觉好很多了，我心平静很多了，我烦恼少了很多了，我身体好了很多了，这就是禅修的好处啊。所以呢，正确的禅修是把无师得来的智慧转化为内在的修行态度和方法，然后身体力行的去做。修行的本质是身体力行去做，我不是怎么样透过文字概念或者思维来了解，那你永远没办法得到佛法的利益的。佛法是要信解行证闻思修才能够得到利益。作为一个修行者呢，要在生活中不断练习自己啊，超越普通人所具有的觉知能力，这样才能够保持正念与定力。我们跟大家讲第四点，就是正念和觉知有什么差别。我们用修净土法门为例，比如说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符号，这不是觉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你沿着符号念，符号没有跑掉，这是叫正念，就是心里面心系的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叫正念。而你知道你在念佛，能够念念观照到，这才是觉知，大家听明白没有？你专心念阿弥陀佛，这个叫正念，知道你在念佛，一字一字从你心里面念出来，那么这个就叫觉知。正念就像什么？像一个员工在工作，觉知就像一个主管者在监督着这个员工，大家听得明白吗？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觉知的话，我们就知道我有没有在修行，我有没有在念佛，我有没有在打坐，我现在一举一动行住坐卧我的感觉是什么，心里面清清楚楚。觉知就是你了解自己的心在想什么，当下在做什么。就像我们在一间房子里面没有灯光，晚上没有灯光，你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那么突然之间你开关一开啊，灯光一照，哦，房子里面有什么宝贝，有什么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呢就叫觉知。也就是说你现在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那这个就是有觉知。如果你现在呢吃饭的时候，哎，不知道什么味道啊，喝茶也不知道你喝的什么茶，你做什么事情啊糊里糊涂的，人家怎么做你怎么做，那你这个说明你没有觉知。没有觉知的人就是生活很被动的，有觉知的人才是生活中的主人。大家记得哈，有觉知力的人，那你每天你很快乐，你很清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哪一层做的是对的，哪一层做的是错的，你知道你怎么样来改正你自己，调整你自己。我在前几堂课就跟大家讲，这个禅修你修得好的话呢，心里面很静，你很清楚，你这个觉察力很强，你能够知道内心在想什么，知道我这个身体的变化，知道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就活得很自在，你就成为 生活中的主人呐、啊。好多人现在没办法成为生活中的主人，因为他没有发现到觉知啊。当我们的觉知力强大、敏锐而且稳定的时候，才能引发是什么呀？般若智慧呀、啊。所以，我们修禅的目的，不仅仅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要般若智慧。有了这个般若智慧这个功绩以后啊，那么任何烦恼、任何的阻力、任何的逆境，都打理不倒。所以，我们要用这个智慧剑砍断一切的烦恼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禅修，为什么要得到这个觉知，它的重要性就是我们需要生活需要有般若智慧，我们才能够成为生活中的主人。在生活中点点滴滴，不断的训练自己的觉知力。不管我们做什么，行住坐卧，不管是我们做家务，或者在公司工作，或者是我们做运动，我们都没离开觉知，我们都要去修觉知。才能看清自己的身心和周围事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可以看到一切事物的真相。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讲，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缘起性空。你怎么知道是缘起性空呢？唯有你有觉知的这种力量，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那么到了这个般若智慧这个程度了，对世间所有一切东西一看，离不开缘起性空，离不开无常无我，这个就是有智慧跟没有智慧它的差别。那么我们以觉知当下的念头为例，如果一个人呢能够看清念头的本质啊，大家注意听啊、哦，如果他呢能够看清这个念头的本质，他就不会被这个念头所转；如果呢看不清呢？那么他就会落在念头的境界里面了，心就会容易被境所转啊。如果说，哎，我们现在心里面清清楚楚，念头的起落你都知道很清楚，你心不但不被这个境所转，反而是什么？境随心转啊，这个境反而被你的心转过来了。所以佛教里面说，迷的时候呢，心随万物所转；当你觉悟的时候呢，所有的境都会随你心所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像我们现在疫情，疫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不管是从我们的正常生活各方面都会受影响。但是呢，你有这个觉知，有的智慧以后，哎，你这个时候觉悟了，知道世间万事万物是无常的。所以呢，在没有灾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珍惜我们周围的这个缘分，或要珍惜生活，我们要懂得感恩。那么到逆境现前的时候，我们要互相帮忙，互相照顾。啊，所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啊，你会悟到好多的道理出来。这个呢，就是说你的境能够随心所转啊，你不会被这个逆行所改变呐、啊。我们常讲就是说，这一次逆情啊，改变了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呢？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啊！你看，像因为这个疫情，我们讲经并没有停啊。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科技啊，我在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在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这边讲课。那么，不管你们是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也好，在亚洲也好，都能够听得到。所以呢，我们心不要被外物所转，我们要心要转万物，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如果具有清晰的觉知力，修行就不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否则呢，人们只会随着念头去思考问题，被念头所束缚了，这样的生活每天都有烦恼，是永远不能成为生活的主人的。所以大家知道，怎么样成为生活中的主人？就是你的心不被万物所转，你心要转万物，这是非常重要。心是万法之根本，一切法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心。这一点呢，大家好好去参，好好去悟 啊，这个就是福华道理啊。神学福华里面认为这心术最重要，心什么心呢？就是我们的真如心，我们的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妙真之心。我们修行就要让你去找这一颗真心。你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心呢？你每天都在烦恼当中，你用的是希望分别染污心。如果你现在很开心快乐自在解脱，那说明说你已经找到清净快乐的如来妙真之心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要找到我们的真心，我们原来的不生不灭的妙真如心。你找到你的心，那就是找到你的家。你找不到你的心，那你就漂浮在外面，那么你的心是很烦恼的，是很痛苦的。第五，我要讲一讲觉知在哪里啊。我们讲了好多觉知，那么好多人想说觉知，那觉知在哪里啊？告诉你，觉知是遍一切时一切处，无处不在。关键是看你是否愿意去发现觉知。觉知一直都在那儿等你，你不愿意寻找觉知，觉知也并不会来打扰你。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需要觉知，而不是觉知需要我们，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其实啊，觉知从未远离过我们，就好像呼吸一样，你忘了呼吸，但呼吸并没有忘记你啊，因为呼吸一直都在啊，直到你生命的终结为止。就像空气一样，你忘了空气，但空气并没有忘记你，空气一直都在。平时我们所谓的这个我啊，只是念头，充其量呢不过是念头和身体的结合。我忘记了觉知，而觉知一直都在。忘记觉知，觉知也并不会减少。当你有一天修行修到很好，禅定修行到很好的时候，你找到觉知，觉知也并没有增加。所以觉知永远在那里，不增不减啊，就像心经里面所讲的不增不减啊。觉知是一种宁静和智慧，香花的芳香可以比喻为觉知的属性。觉知是我们的灵性，因为它无影摸不着，因为它无形你看不到，因为它无声你听不到，我们想象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修啊，我们要禅修啊，我们要去修行啊。不管你用静坐也好，用念佛也好，用持咒也好，诵经也好，礼拜也好，各种各样的修行你都能够发现觉知。所以呢，觉知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啊，大家记得，觉知只能意会不能言说，那么说出来的那么就不是真正的佛法了。佛法是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觉知虽然不在念头中，但是能够影响和改变念头。修行就是要深入到宁静的觉性中，用慈悲的种子啊，在念头中播种，让它开花并散发出花香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修行觉知非常重要，我们希望种下慈悲的种子。第六点呢，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在生活中应用觉知修行。佛法的修行次第是什么？是闻、思、修。把修行落实到生活中，才能够去体悟佛法，觉悟人生。大家好好听哦，要把佛法 这种修行落实到生活中，你才能够体悟到佛法，觉悟到人生。你如果说你闭门造车，那是你是体悟不了佛法，你就觉悟不了人生。我们一定要把佛法的这种理论要跟我们的生活啊相结合，要从生活中去体悟，才能够体悟到佛法，觉悟到人生。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去训练怎么样专注，专注很重要，然后去觉知，去观察你的身口意三业的起心动念。我们每个人的身口意三业，他的起心动念是什么情况，你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你有觉知，所以呢你觉察到他们在干嘛。保持正知正见呢，你怎么样保持正知正见？因为唯有你有觉知，觉察到他这个身口意三者有没有偏差，有偏差你马上把它改正过来，所以你才能够保持正知正见。当你在观察的时候呢，其实身口意三业它就一般来讲呢不会偏差了。为什么？因为你心很静很定很正，那么自然而然三业就清净啊，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禅修的觉知觉察到觉醒非常重要啊，能够保持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不受外在的这个染污啊，受污染。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中间产生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这六识就是六个分别识，我们不要让它生一个希望分别，因有分别就有起舍，有起舍以后呢，你这个时候就有苦跟乐的这种问题了，那么你就会在这苦乐当中受苦受难啊。所以呢，我们修行的人就是要每天来关照自己，不要让我们的心被外境所转。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五祖弘忍大师把他的弟子们全部叫到他的跟前，让大家写一首偈来了解每一个人对佛法的体悟。那么他的这个大弟子神秀大师啊，就写一首偈，也是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虽然这首偈呀，没有慧能大师所讲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的这种境界那样的彻底、圆满、究竟，但是我认为是一种训练觉知力最好的方法。把觉知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说明了人啊应该有一个什么认真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神秀大师这种积极进取、克服困难、寻求进步、勿使自己的心惹尘埃的这种精神啊，是值得我们现在的学习的啊。我们不要小看神秀大师的学佛境界啊，我们应该要从这个初步开始学，基础打好，到最后才能达到慧能大师的这个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我们现在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真正的修行是要不断的改正自己的这个错误，和在这个生活中养成一种好的习惯，不好的这种习气啊，我们都要把它去除掉。更要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寄生以来所带来的种种的习性啊，寄生所带来的这种烦恼习性更不好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通过修行才能够把后天的这个不好的习惯跟这个过去生过去世带来的这种习性要把它改正过来。佛法的修行是要直接通过生活中的体验，或者是通过外在事物的接触的过程，了知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它的关系。现象是什么？现象是缘生缘灭。本质是什么？就是空不可得。 就是平等相。所以在实际修行中啊，这个觉知力、正念、精进，则更为重要。这层练习啊，虽然简单，但需要你用心去训练，并需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去修行。学佛的人呢，无需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很多经论，成为这个佛学理论的专家。我是要什么？时时刻刻关照当下，练习觉知。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四个字叫以静验心，随时随地去体察、体验，觉知能力自然而然是怎么样就能够增长啊！只要你的觉知力增长了，正念与定力也自然而然就有了。所以呢，你透过你的觉知力看到你身心的实相，烦恼当然自然而然随着你修行的增长，那么就会消失了。这个烦恼就像天上 的云一样，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天上的云有来有去，烦恼也是一样。因为你已经养成了在生活中用觉知去看待事物和周围的一切，你就怎么样自然而然把觉知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时时在觉醒光照中，你呢就成为生活的主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啊，没有挂碍啊，若无一物挂心头啊，便是人间好时节啊。所以今天我的结语是什么呢？如果能每天安住当下，觉知观照，以开朗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用慈悲喜舍对待你周围的人，还有呢，万法了然一心，我们就是生活中的主人。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期待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与大家相聚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人生智慧。最后祝大家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有一位同学问，他说有一个客户，他有一个客户脾气很暴躁，总是对这个同学发火，同学自己呢是个佛弟子，就说那就忍吧，就当修行吧，但是呢也会忍无可忍。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要问了，为什么我要忍他？他就不用修行吗？为什么是我要修行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去修觉知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众生相，每个人习气都不一样，每个烦恼也不一样啊。那么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眼睛所看的，我都所听的，有很多不如意。那么我们呢，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要任劳任怨，委曲求全呢。有时候呢，是为了大局，不管我们在家里面好，在公司里面好，在寺庙也好啊，一样的道理，就是要学会修这个忍辱波罗蜜啊，为了大体。
另外呢，这位同学还问了第二个问题，就说这人是不是来讨债的？
是这样的，是来不来讨债的话呢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啊。如果说这个人呢老是有事没事来找我们麻烦的，那么不一定他就是来讨债的，也许是他的讨债，也许他是菩萨示现的他要磨练的意志。
还有一位同学就问说，听了师父讲这个觉知，是很想让自己能够训练出觉知力的，但是想请问师父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其实觉知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禅修了，因为呢它禅修呢太抽象了，所以我就用把禅修翻译成我们中文的这个字来讲，叫觉知因为禅修就是让你时时刻刻的觉察，知道 你在做什么。所以九指呢就是禅修静坐或者是洞中禅。那么这个九指修禅呢，时时刻刻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修啊，就是你现在在你的家里面听我在讲课，你在那打坐也好，或者说你坐在那边也好，或者你站在那边也好，你要只知道你在做什么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我心里要很清楚，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在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啊，那就说明我有这个觉知力。你现在呢在听课的时候，听我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时时刻刻保持这个觉知啊，那你就是在修这个禅修。当然这个觉知有深有浅啊，我们现在最起码就是说从表面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慢慢修，修到你的心里面你知道有什么万念这个出现你都很清楚。所以呢这个觉知随时都可以修。
那还有一位同学问说，从上节课师父教了觉知开始，自己就在训练了，但是呢发现每天能够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很短，而散漫的时间很长，这个怎么办？
这个刚开始修觉知的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因为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万念，包括我自己啊，不是说你一做的话呢就完全没有万念的。你看像今天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现在疫情怎么严重，本来我们有几位工作人员在我身边帮我的，突然之间今天来不了，都是在远程调控，所以我担心讲一半的话可能断线了，可能大家看不到了啊。我刚开始有点担心，后来都一切都正常了，我这个心我就安定下来。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妄想，但是呢你要知道我现在我有妄想，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这个妄想升起来，当你有这个觉知知道你这个妄想升起来的时候，它慢慢这个妄想就会消失了，自然而然它就不见了。当你妄想出现的时候呢，你不要刻意的去说你这妄想离开啊，我讨厌你，你不需要去讨厌，你不需要去赶他走啊，你知道他觉知在那里，到那时候他自然而然就离开了。
那现在有一位同学问，觉知是不是就是注意力？
从粗方面来讲呢，简单来讲呢可以说注意力，但是呢真正的觉知就是要更加的专注，没有杂念。我们现在比较像开车，我们每个人都会开车对不对，那么你开车是不是你就有觉知啊？不一定，因为你专注了，但是不一定就有这个觉知。觉知呢是比这个专注要更深一层。
这位同学还问，随时都集中注意力观察内心和外界就是觉知吗？
你刻意的去观察不是的，这个觉知呢是你刚开始啊，你专注了，到慢慢呢当你不专注它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你就有觉知了。一个真正的这个大修行人，他不用刻意的去专注，他觉知随时都在，随时都发现他在起作用。就像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刚刚开始老师教你要怎么写怎么写，那么呢一笔一画你要按照老师教你这样写，还要临帖。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呢，我根本就不需要去想到老师怎么教我，我也不需要去临帖，我拿起笔了我随时就写，那感觉就有了。所以九指就是那种境界。
好，阿弥陀佛，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感恩师父，随喜大家。
南无本师父。